我们能够看出，当然还有很多了，我们如果要说诗篇还有很多篇都是提到这方面，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和或者可以还要读几处，比方我们再读一点好不好，我们读这个89篇，诗篇的89篇第六节，诗篇89篇第六节，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这也是指着天使讲。诗篇还可以读138篇，第一节。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啊，所以这都是指着这个天使来讲，好不好？在天这个天使来讲，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创世这个出埃及记15章，这里说的诸神之中，哎，那个是不是指着外邦神？那是指着天使来讲，天使指着天使来讲。哎，众神，诸神也好，众神也好，都是指着天使来讲。好，现在我们读第十，出埃及记的15章19节。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是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里告诉我们一点，就是米利暗她是女先知。22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方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就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炼他们。又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泉水泉，70口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他们过了红海了，然后他们就走了3天的路程，走了3天的路程，到了一个地方叫马拉。马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因为他们为什么给他叫苦呢？就是那个地方的水是苦的。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找不着水，就一直在那里走。那么没有水，他们就发怨言。我想这一个，在以色列人来讲，他们遇见了在旷野，因为这叫苏尔的旷野，这个叫苏尔的旷野。实际上呢，在我们读民数记33章。他把它叫做这个地方叫做伊坦的旷野，走了3天。那么在旷野的意思，在希伯来文旷野的意思啊，它的意思就叫驱赶的意思，赶他走，驱赶。那个意思的是为什么叫做驱赶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地方很空旷的地方，你可以在那里随便赶牛赶羊随便可以赶。这个意思在我们翻译就把它翻译成旷野的意思，这个原文就是驱赶。 那个地方就驱赶。那么实际上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被神在那里驱赶，驱赶神就带领他。那么现在马拉这个地方他们走了三天没有水喝，他一定要看见有困难了。这个没有水喝的困难应该是一个什么？应该是一个试炼，试炼啊，应该不看见它是一个试炼，这个链子啊，这个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应该是一个试炼，神在那里要借助这些能炼他们。以色列人也是带着肉体的，虽然经过红海好像死了复活了，但是他的肉体还在，所以神一定要经过旷野来试炼他，经过许多的难处来炼他。这个以后在读生命记里头要说了，摩西告诉我们这样试炼他们。所以他们在经过这个旷野的时候，一个试炼就是没有水喝啊，这是很难的，没有水，没有水喝怎么办呢？那就不要发怨言，发怨言就叫肉体了，不发怨言就是仰望神了。所以在这里啊，摩西向神祷告的时候，摩西就指神就指示他一棵树，在原文不是树，原文是木头，神就指示他一个木头，这就代表十字架。所以把这个木头一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那就是说要以色列人看见十字架能够改变，把你的苦变成甜的啊，这是属灵的意义，十字架能够把你的苦变成甜。所以不要发怨言，要接受这个十字架，接受这个试炼，围着这个试炼站住。当他们围着这个试炼站住的时候，你看下一站马上就到以琳了。他们一到以琳，神就给他们预备了水泉了，棕树了，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安营了。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学一个功课，当我们遇见了试炼的时候，遇见了难处，千万眼睛要看神，神你为什么要我遇见了这么一个难处？神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对我属灵有好处的。神不会要一个基督徒浮浮涂涂去碰一件事情，不会的，一定有神的美意的。所以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你撞车也好，你生病也好，你碰见什么事情也好，你要去问神，不要有怨言，神啊，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啊，当你把这件事情问神，不发怨言，你站住了，你看见下一个祝福就来，啊，真的祝福就来。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
主耶稣，我们的神，我们感谢。在任何环境里面，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是尽管站住，在你面前默然无声。主啊，你要为我们做事，你看见我们在任何环境里头，主啊，就是来到旷野里头，你的灵驱赶我们，为了要让我们学更深的功课。为此把我们这个人仰望你，让我们读这样圣经的时候是进入圣经的灵里，看见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都有你的美意，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自己的作为，你如何降灾在埃及人的身上，你要如何在旷野里面使我们能够长大成熟，使我们的口不再做发怨言的，而是做称颂赞美。当我们经过各样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不再做一个抱怨的人，我们乃是认识你的手，能伏在你权柄之下，更多在你的恩典里面存活。我们的神，你的生命气息都在乎你，愿意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自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 主啊，愿今天早上的话更多能洗净我们，除去我们天良的亏欠，也让我们这个人更多做一个认识你手的人。感谢你，你给摩西三个神迹，让他认识他自己的无能，认识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也愿意我们跟神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你的灵在里面驱赶我们，除去我们各样的不洁不义，看见你是圣洁的，我们应当是心清守洁，在你面前做一个侍奉你的人，直到你来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纪念我们早上的聚集，靠你自己得胜的名。
继续读出埃及记十六章，好，我先把它读一部分。十五章的时候，十五章第二十三节，就是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方名叫马拉。百姓就叫摩西，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过了红海，一过红海以后啊，就进到旷野了。所以十五章的二十二节，就是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旷野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驱赶的意思， drive， 把你赶来赶去的。神就是要把以色列人摆在旷野，主要是试炼他们，在旷野就带领他们一下走这里一下走那里，好像赶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在旷野牧放牛羊啊，就是驱赶的意思了。马拉他们因为水苦，他们就向神发怨言。这个水苦这个字就是马拉，在希伯来文马拉就是苦的意思，水苦那个苦字就是马拉啊，一个字。他们就向神发怨言，怨言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小房子的意思，一个很小的房子。为什么这个很小的房子叫做怨言呢？因为在很小的房子里头啊，你就可以开会，悄悄的开会，在那里集合，在那里开会，开会就要说你们自己的话了，那就叫怨言，不能公开的，要在房子里说，意思这样了。所以他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小房子，你们就在里头去说你们的悄悄话吧，啊，那就是代表怨言了。好，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发怨言。我们上次讲了马拉的水为什么从苦变甜，因为有一个木头丢进去，木头是代表十字架，上次我们说过了。好，然后他们经过了马拉这一站以后，二十七节，十五章二十七节就到了以林。以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大的树，大树。在大树就可以在那个大树的下面啊，他们就可以乘凉了啊，就可以休息了。所以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就在那里安营了，随便安营了啊。水泉就是泉水了啊，那里有十二股，十二这个字是完全的数字，就是神让经过当他们经过马拉以后，不是没有水喝吗？发怨言吗？经过了那里，神就给他们水了，而且很丰富的水，而且还有七十个棕树。棕树在圣经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生命丰富，因为生命丰富，没有水 就长不出树来。树怎么能够长出来？就是水不断的供应它。水在圣经里头是代表生命的意思，所以生命丰富了，供应了这个树了，所以棕树是代表生命丰富的意思。棕树代表得胜，生命丰富就是代表得胜的意思啊，在圣经里头就有这个意义。我们可以请读几处的圣经，第一个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2章12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说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呢？棕树枝迎接他就是代表得胜，因为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了，在主的身上要得胜啊，所以棕树是代表生命丰富，也是代表得胜的意义。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第7章第9节。启示录第7章第9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拉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个棕树枝就是这一些人是得胜者啊，他是代表得胜者，所以拿的是棕树枝。好，这些都给我们看见棕树的意义是代表生命丰富的意义。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诗篇的92篇。诗篇92篇12节。诗篇92篇12节。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发旺那就是生命丰富了，旺盛了，就是得胜的意思了。第一，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歌中的歌，雅歌，旧约的诗篇后面一点，第7章第7节。你的生量好像棕树，那意思说棕树是发旺的意思，所以生量就是长大了，生命丰盛的时候才长大了啊，它的生量好像棕树。好，我想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七十可棕树，七十的意思就是7的10倍，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十倍的完全，有七十个棕树在这里，那就是出埃及记第15章七十个棕树。所以到了以琳这个地方有水泉了，这个不，他们就不发怨言了，神就供应他们了，而且很丰富，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安营。以琳是他们安营的地方，在旷野现在有水泉了， 又有大树在那个地方，但是旷野这个路必须要走到迦南地区，他们不能停留在以宁这个地方。以宁是神来供应他们啊，神来供应他们。所以现在就来到第十六章，以色列全会众就要从以宁起行了，他们还得离开这里，以宁不是他们长久的地方，他们必须进到迦南地区的。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宁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走了到第二个月，他们是第一个月正月的十五号起行的啊。这个请我们读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三节，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三节，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好，那里我们看见他们起行是正月十五日，正月十四是逾越节，正月十四的晚上就把羔羊杀掉，杀了以后就赶快吃羔羊的肉，把血吐在门楣和门框上，然后啊，那是半夜了，神就把埃及的长子都杀掉了，所以在半夜啊，他们就为埃及人，埃及人就赶他们走啊，上次我们读赶他们快点走，他们就问埃及人要衣服要金银。好，那么那就是早晨了，他们就走了，然后他们就是正月十五日他们就动身了，动身以后，那就回到我们今天的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正好一个月，对不对？现在是第二个月了，十五日了，正好一个月，就到了以宁和西乃的旷野，走了一个月。那也是我们这个地图上，今天发给大家地图，黑板上那个图你也看见，就到了以宁和西乃之间的这个地方，叫做寻的旷野。到了这个旷野，第二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是第二次发怨言了。为什么发怨言呢？第三节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他们在马拉发怨言是因为没有水喝，现在在寻的旷野发怨言，那就是没有东西吃了啊，为这些是发怨言。我想在这里我们要在第三节，就是说这个说字的前面呢，翻译掉了两个字啊，中文没有翻译上去，应该这样翻译的啊。我现在读一下，从第二节读起，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第三节就是以色列后裔说，把以色列后裔五个字写掉了啊，这个中文把它没有翻译，因为他想的前面有，他后面就不翻译了。实际上这里有的以色列后裔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以色列后裔说， 那是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他们这里就想到埃及的肉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埃及的苦啊，为奴的苦，他们有他忘记了，现在只想到埃及有肉吃了。所以他们发怨言，他说你要这些权贵中都饿死吗？在旷野不管遇见没有水喝也好，东西没有东西吃也好，不应该发怨言，应该向神祈求。因为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神既然把你们带到旷野来，以色列带到旷野来，神就一定要负你们的责任，神绝对不会要你们死在旷野。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怎么讲，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不要忧虑，当然更不要发怨言，神一定要负我们的责任，这是信心啊。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想到，我们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击打了法老十次，在击打法老的时候，埃及人所受的灾没有临到我们的身上，埃及地有灾，以色列人住的哥山地没有灾。埃及地是黑暗，以色列住的地方不黑暗，那就很清楚神在管理这一切。所以他们应该看见，今天我们虽然在旷野，神要负我们的责任，他们应该有信心。所以在十五章第二十五节那里有一句话，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试验这个字的意思应该说是来证明他们，借着许多事情来证明他们。第一个，证明你们有没有信心，证明你的心是不是在神的面前，证明怕不怕困难。试炼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证明的意思。这个字在我们读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这事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就是这个字，神要他把他儿子献上，那就是看你亚伯拉罕现在用这件事情来证明一下，试炼一下，看你的心是不是在神的面前，你听不听神的话。所以在旷野乃是为了试炼他们，看他们有没有信心，看他们的心像不像着神，看他们听不听神的话，看他你依不依靠神，还是发怨言呢，还是依靠神。所以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以后，神带领我们走的一条道路叫做信心的道路，那个就叫旷野。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一定要经过许多的试炼，这些试炼的目的就是要证明我的心到底如何。如果我失败了，我发怨言了，那就证明我没有信心，我没有仰望神。如果我得胜了，那就证明我是靠着神，我是信仰神，我是依靠神。所以现在第十六章的第三节，他们遇见了食物的问题，他们发怨言了，这个就证明神在试炼他们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没有依靠神啊，这个是。那么神有没有知道他们的这个情况呢？神知道，神也听见了他们的怨言。 所以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这个粮食从哪里出来啊？是从天降下来啊，属天的粮食，这样给他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这个很稀奇。我们现在啊，买粮食买米都是一大袋20公斤，吃一个月啊。这个神给的粮食不行了，从天来的粮食就是每天管明天。哎，我今天不能支取明天的粮食，不行的，今天的粮食就够我今天用啊。这是神告诉他们每天守每天的份，我好试炼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你看这个试炼就是那个试炼，一个字45章的25节那个试炼，也是创世纪22章1节那个试炼。试炼什么？遵不遵守我的法度。法度这个字就是律法，这里把它翻成法度，就是神给你规定每天就拿每天的，不要多拿，不要贪心，就是看你们遵不遵守。第五节，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因为第六天过了，第七天就是安息日了，安息日就不能出去收了，就应该休息了，什么工都不做了。这个神给他们定规好，天上的粮食神给你定规好了，这每一天是每天的。如果是安息日，要遇到安息日，那就提前一天，第六天准备两份啊，这是神安排的。这些安排就是为了试炼到底你听不听神的话。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看见，我们活在这里每一天神都在试炼我们。你遇见了困难，神在那里试炼你。那么就看经过这个试炼的结果，能够证明我们是一个什么，在神的面前是一种什么属灵的情况，你证明我们有没有听神的话，证明神所安排的律法我们有没有听。所以神说完以后，第四节第五节是神对他们说的话，第六节摩西就对以色列众人讲了，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向我们发怨言，不是我们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耶和华把你们领出来啊。实际上你们发怨言是向神发怨言，不是向我们发怨言。第七节，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这一个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带领弟兄姊妹的人，你当听见怨言的时候，你要知道，如果你的工作是神要你做的，这些怨言绝对不是发在你的身上。你也不要去跟弟兄姊妹吵，也不要去质问他，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这是神在管理这些事情，仰望神。所以摩西他就讲，你不是向我们发怨言了，是神把你们领出来，神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今天就是怕一个传道人，一个带领弟兄觉得我很有能力，我能处理一切事情，所以摩西说我们算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算。摩西能够谦卑到这个地步，就说我什么都不算，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做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一个带领弟兄姊妹的人，一个传道人，他看见一切的工作都是出于神，他就会谦卑下来，不但在神的面前谦卑，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他也谦卑下来。第八节，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现在是早晨晚上神都要眷顾他们，早上有食物从天上降下来的，晚上给你们肉吃。你们不是说在埃及的肉锅旁天天都坐在那里吗？吃得饱足吗？会有肉给你们吃。 第十节，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时候神的荣耀从天上显现了，以色列人也看见了，而且神在荣耀里头对摩西说话。第一个就是神说我听见了以色列人的怨言，第二个告诉他们黄昏要吃肉，第三个早晨要有食物得饱。现在我们读第十三节，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上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百霜的小烟雾，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赐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照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即使用俄美尔一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那种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怨言，他们每日早晨按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热就消化了。到了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像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可以看见神早晨要跟他们吃的食物。十三节说晚上是鹌鹑来了啊，因为他们要吃肉吧，那就给你鹌鹑吃了。我想这个鹌鹑呢，应该是神造的鸟里面的一种了，对不对？天空的飞鸟一种。但是玛瑙在创世纪头没有玛瑙，对不对？神在创世纪没有传玛瑙，这是旷野里面才给他玛瑙。那么这个玛瑙是怎么样的呢？是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先要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野地面上才有白霜的小烟雾。先是有露水，露水这一个字就是我们在创世纪读过的，叫做甘露，意思就是说从天上来的露水是从天上来的。我们可以请读一创世纪二十七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比许多五谷新酒。露水就是甘露，水的意思是代表生命的意思，所以甘露是从天上来的啊，这里叫露水啊，露水也是水啊，也是给生命来的。所以因为它是甘露，露水上升之后就出现了白色的小烟雾了。这个小烟雾以色列人叫它做玛瑙，玛瑙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这是什么，玛瑙就是 what， 英文就是 what， 这是什么，就叫玛瑙。所以这个玛瑙 他们就叫玛拉，玛拉就是什么，这是什么，他们没有见过的。那么这一个玛拉呢是白色的，小的圆物，那么这个玛拉什么时候出现？早晨，因为二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所以玛拉要收玛拉，天上的粮食一定要太阳没有出来以前，太阳出来了就没有了，消化了。因此我们吃玛拉，生命的粮是早晨啊，早晨太阳没有出来以前，这个就是它的时间什么时候出来。那么玛拉是什么味道呢？第三十一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拉，那就是什么呢？是什么的意思了？样子像圆锥子啊，就是圆锥是一种菜的，一个子这么小一个啊，颜色是白色的，白颜色的，这是形状了哈。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就是甜的呀、啊，像做的饼一样的那个滋味了，一个一个圆的。那么在民数记十一章还有一个补充，我们请读民数记十一章。第七节，民数记十一章第七节，这玛拉仿佛圆锥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拉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云中，玛拉也随着降下。你说这个玛拉，你说硬呢，它可以用去臼来捣它；软呢，它还可以做成饼，磨着还可以去磨它，又像珍珠，味道像掺蜜的薄饼啊。这种是这个粮没有人吃过了，好不好？没有人吃过了，这是天上的粮食。我想我们就注重它那个属灵的意思了，啊，属灵的意思。白的是代表是圣洁的意思，啊，白的是代表圣洁的意思。它的味道像掺蜜的薄饼，蜜上次我们说过是滋补的意思，啊，营养滋补的意思，蜜。饼就是代表粮食，生命的粮，对的，哎，生命的粮。它也可以煮，煮也可以煮，又可以做成饼，滋味又像新油 fresh oil， 那就是油是代表圣灵的意思，啊，圣灵的意思。好了，这一个就叫做玛拉。以色列人吃这一个是从来他们没有吃过的，我想开始第一天降下来他们都很新鲜了，就去取啊。神告诉他每一个人只取一俄美尔，一俄美尔那就是第三十五节后面讲依法十分之一，这个是measure 一个固体的量大的一种一个量，一俄美尔就够了，一个人一天就够了，这是神所定规的。一美尔俄美尔到我们现在来看大概有二点， 好不好？那就很丰富了啊。对，所以这里就讲要按个人的饭量，因为他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出去，一个帐篷里的人啊，一家人可以一个人出去把全家的人都收在进去，对不对？按照饭量来求去。但是这里有一点告诉我们，多收的也有少收的，最后养欧美尔一年，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不缺，就是神负责来喂养我们，你不会缺乏的。你要想贪心一点也不会有多。好了，我想神就是这样安排。第一个，玛拿要早晨，太阳没有出来。如果你懒惰了，你说我要睡一个懒觉，太阳起出来以后我再去收，完了没有了。所以看到玛拿这一个食物是为勤快的人准备的。怎么勤快啊？在神的面前勤快啊，早晨早一点起来啊。早一点起来读神的话，因为玛拿的确这一个是代表预表基督啊，这个玛拿是预表基督，基督是从天降下来的粮，等等我们再去读约翰福音第六章。而且这一个不能留到第二天，如果留到第二天，第二十节留到第二天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生虫变臭，那意思就是说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活在神的面前，不要为明天忧虑，千万不要为明天打算。那么今天啊，我要为明天打算，把明天的多收一点，哪知道你吃不完的到第二天早晨生虫变臭了，你不能再吃了。神给你预备的每一天神都有非常好的预备，到了安息日提前一天你就收两天了吧，收两天的你再留到第二天不会生虫变臭，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完全是神在哪里管理啊，这是属灵的粮食，不会臭的啊，稀奇，不但不会臭，而且神要摩西装一罐子的玛拿摆在月柜的里头，摆世世代代不会生虫不会臭啊。所以你看第三十三节，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满一欧美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这个罐子是什么东西？什么罐子呢？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原来签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月柜，里面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巴格亚的杖，并两块月板。这个罐子是金罐啊，是玛拿的罐子，不是一般的罐子，是金做的罐子，成了玛拿，放在月柜的里面。月柜这个字的意思是代表见证的意思 testimony， 见证的柜。这一罐子玛拿是摆在月柜里面关起来的，不会坏的，是别人看不见的，因为它在至圣所里面，是别人看不见的。外面的玛拿是以色列人看得见的，约柜里面的玛拿以色列人看不见的，是金冠把它装起来的。所以约柜里面的玛拿就是启示录第二章，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 十七节，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你看到没有？这个就叫隐藏的玛瑙。隐藏的玛瑙是装在金柜里头、金罐里头的，是摆在神的月柜里面的，是别人看不见的，是隐藏的。玛瑙是代表粮食，从天来的粮食。如果你是一个得胜者，你一定懂得什么叫做隐藏的玛瑙。神给你预备的粮食是别人看不见的，而且是在金冠里面，金子代表神的心情，是荣耀的，是隐藏的，别人不知道的。外面野地的玛瑙是人都看得见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两种的玛瑙，一种的玛瑙是隐藏的。今天我们要追求那个隐藏的玛瑙，那只有得胜者能够得到的，别人不懂得的，那是神借着玛瑙来喂养他，借着玛瑙使他成长，他懂得，因为这个意思是隐藏的。不是公开的，只有他自己和神之间知道。所以我知道很多基督徒有很多的见证，这些见证是不说出来的，只有他和神之间知道这件事情。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经文，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请我们读第三十四节，或者我们从第三十三节读起。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降下来是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说，他自己就是从天降下的生命的粮。因为在三十一节，以色列人对主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如经上写作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这个不是摩西赐的，玛瑙也不是摩西赐的，是神赐的，我父把那个真的粮赐给你们。所以这里要看见有一个粮叫真粮，这里就是预表玛瑙，就是预表主耶稣，他是真粮。所以有的弟兄就讲，鹌鹑是旧造，神的创世纪都已经造过了，对不对？但是玛瑙创世纪都没有创玛瑙吧，所以认为这个玛瑙是新造，那就是预表主耶稣了，预表主耶稣那是天上的粮。五十八节，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八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着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个玛瑙凡是死了。今天 就是说天上的粮吃了的目的就是不死，以色列人吃玛拿还是死了，所以主耶稣说那个玛拿乃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吃了主耶稣这个粮就会永远不死，就是预表这一个。吃的意思就是接受的意思，我们接受了主耶稣，我们吃主耶稣，吃就是接受，那么主耶稣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了，我们就长大了，这个粮它就是这个粮。那么我们再读第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个肉的意思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个肉身，所以就赐给我们生命，我们接受这一个，我们永远就不死。这里这个肉绝对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把主耶稣的肉咬一口，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说接受他，他的肉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真正的粮，真粮，这里讲的 true， 真正的粮，真的食物，那是主耶稣。因此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有一个关系，就是接受主耶稣的关系，吃的关系，我们乃是要把主耶稣接受到我们里面来，这个接受乃是凭着信心，我们相信他是生命的粮，他是圣洁的，因为是白色的那个玛瑙，他又像掺蜜的薄饼，是滋补我们的，营养我们的，又像新油，那是圣灵带着灵的啊。我们这个粮是属灵的粮，属天的粮，又是属灵的粮，那这样就是这一个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天都在接受它，每一天我们因为这一颗接受，我们就在那里长大，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神给我们预备的粮都是足够的，不会缺乏的，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去吃这个粮，去接受这个粮，这里告诉我们，别人在睡觉的时候你去接受，太阳还没有出来，没有出来，很多人在床上睡觉，那你起来了，你说主啊，我别人还在睡，我现在起来接受，你做我的粮，这样起来，感谢主，一定是早晨，如果大家都起来了，可能就太阳出来了，没有了，你说我把脸也洗好了，口也漱了，饭也吃了，什么都做好，我再来好了，可能那个时候粮就化了啊！我记得我在青年的时候啊，青年的时候很多老弟兄就鼓励我们青年人要早起，他举了一个例，一个就是亚伯拉罕早晨起来，清早起来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神给他预备的站的地方。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读创世纪读十九章二十七节，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七节。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清早啊，他不是早晨，是清早，就是很早他起来。诗篇里头有说，清早啊，我要及早起来。所以告诉我们啊，他说你们青年人啊，要早一点起来啊。亚伯拉罕是清早起来，这是告诉我们。又告诉我们清早起来做什么？去收玛瑙啊，准备你今天的粮食啊，清早起来准备今天一天的粮食。怎么准备？太阳没有，太阳出来玛瑙就消化了，你一定要早啊，太阳没有出来以前呢、啊。啊，这两个都是告诉我们要早起。也很稀奇，神给我们粮食都是早晨。你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你就去先收玛瑙。你收了玛瑙，你就发现你今天用了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收了玛瑙，你看你今天一天你就满了神的同在，满了神灵的能力，因为你把玛瑙吃饱了啊，又是圣洁的，又是属灵的，又是滋补的。好吧，感谢主。那么这一个我在青年的时候就鼓励很多老弟兄，鼓励我们早起。我的确有一段的时间神也保守我，是我很早起来，很早起来，大概6:30啊，6:30同学还在睡觉，我们集体宿舍啊，这就让我起来啊！我也做过见证，那个时候我听了这个老弟兄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有一个心，就觉得说我还在我这一生还没有这个经历，早晨起来清理主的神经历。因为一般呢、啊、都是很容易在床上翻来覆去，不愿意离开那个被窝啊，不愿意，我就求神。这个的确，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1年级啊。神就借着，我相信这是一个神迹，每一天在我的脸上就有一股风吹，一吹我就起来，你就奇妙，奇妙的不得了。为什么这个风会在我脸上吹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要起床，但是风一吹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马上把被要蹬开，你不蹬开再翻一个身就完了啊。那么天天你就要这样的，你有心，神就是给你预备，一吹就起来，起来就到那个自来水管。那个时候我是在北方啊，在天津啊，那个冬天的时候都不想起来，同学都在睡觉，我就在里面就有话讲了，玛瑙要化了，你赶快起来吧啊，我就用那个冷的自来水马上把脸洗一洗就清醒了。清醒第一件事情不是漱口，就跪在那里祷告，祷告到天亮了就读圣经啊，所以每天早晨都这样，继续了很长一段，感谢主。那么现在我已经年老了，这个年纪到老了以后啊，又有一个情况，早起睡不着，但是睡不着有的时候也不起啊，翻来也还在床上翻来覆去啊，但是感谢神啊，神也让我就起来了。所以我在家里啊是起得最早的一个，我那个见证说大概一般4:30我就起了，睡不着了啊，那么就起来读圣经了啊，祷告了啊。那么可能呢要到了8:00以后啊，或者7:30以后啊，可能就有点疲劳，那再睡一下好不好，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总是早晨很好啊，早晨起来很好啊。我想这一个是需要光照了，需要启示，好不好？神光照我们，我们会好不好，会来走些道路的。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读的这个16章啊，就是告诉我们玛瑙。玛瑙这里还有一个法度，还有一个法律，神要我们去守。那是神的规定，什么时候取玛瑙，取多少量。那么这个玛瑙取了以后应该怎么办啊？你怎么吃它神都给你安排，你愿意怎么吃都可以怎么吃，但是首先第一个你要取玛瑙，要 早一点起来去娶她。三十五节，以色列人吃玛拿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因为到了迦南以后，迦南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了，玛拿就停了。没有进迦南以前，那个叫旷野。旷野，神就要给我们玛拿，天天给我们玛拿。基督徒，我们信主得救以后，一过了红海，就进到旷野。一到旷野，神一定用玛拿来喂养我们，一定。那么，有的基督徒在旷野可能，怨言太多，或者不听神的法度，那可能这个玛拿就不够了，啊，不够。因为神每天要你早晨太阳出来以前去收取，你要睡到太阳以后起来，没有了。你不能说把别人的拿来吃啊，你自己不愿意去收嘛，对不对？啊，至于你收的量多量的少没有关系，你看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怎么样？没有缺，你总得要收啊。就是怕我们不收啊，日子要天天收。而且以色列人到，因为要过安息日，到第六天还要收两倍。如果有的人说我只收一倍，星期天就是七日早晨我再去收，没有了啊，没有了，好吧。啊，感谢主，因为这个玛拿就是预表基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粮。本来这个玛拿应该也说就是那一棵生命树，创世纪那一棵生命树，就是神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赐给亚当，要他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他没有吃。所以神在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身上就给他们玛拿，就是代表生命的粮，主耶稣所代表生命的粮。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在新约里面，神就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到主耶稣身上了，主耶稣就是那个生命树，就是那个生命树。好，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读的第十六章，现在我们读十七章。第一节，军的旷野前往前行到利非丁安营。啊，这个地图上给我们看见啊，他们就到了利非丁了，在那里安营了。利非丁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休息的地方，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休息的地方。他们休息了，但是那个地方没有泉水，没有泉水，是可以休息，但是没有泉水，那怎么办呢？好吧，他们就应该接受以琳和玛拿的教训，玛拿的教训，玛拿那个水苦，神使那个水变甜，神也给他们以琳有十二股泉水，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应该相信，虽然我们口渴，我们仰望神，就不要去争闹，也不要去发怨言。但是他们又争闹又发怨言，这里就说明是他们的肉体啊，以色列人他们的肉体，他们不认识自己的肉体，他们已经发了两次怨言了，这里又出现争闹了。不但争闹，他们这里有一个试探，因为这里有一句话说，第七节，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你看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应该说我们相信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他会供应我们，但是他们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就试探一下，我们试一试啊，看你今天拿不拿水给我们喝啊，你给我们水喝就说你在我们中间，不给我们水喝那就是证明你不在我们中间，他们要试一试，同时也试一试你到底有没有能力给我们水喝。现在不是以灵啊，现在是利非丁啊，啊，是利非丁啊，利非丁这个地方都是磐石啊，都是石头的地方啊，你能不能给我们水来喝啊？这是试探耶和华。所以第四节，摩西就对呼求耶和华，也就是他向神祷告。你看以色列人几乎要拿石头把他打死，他一定就说我们没有水喝，孩子没有水喝，牛羊骆驼驴都没有水喝，你怎么带我们到这个一个满了石头的地方来呀？所以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这是非常奇妙的。磐石是石头啊，没有水泉吧，怎么可以有水流出来呢？但是的确磐石就有水流出来，磐石有水流出来是怎么流出来呢？是用杖来击打这个磐石，杖的击打是预表十字架，代表十字架，磐石是代表基督，磐石是预表基督。圣经里说的磐石就是代表神，我们可以读一读圣经，就是诗篇的十八篇，诗篇十八篇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磐石是指的耶和华说的，因为世界上的石头都是神所造的，磐石就是一个能够依靠的一个大的石头。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人建造房子要把这个房子建造在哪里啊？磐石上，因为那是代表耶和华自己。所以磐石是指着神来说的。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这里是说到以色列人喝水的问题，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谁说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谁？基督。旧约说磐石是耶和华，新约说磐石就是基督。基督怎么能够从磐石里头流出水来？那是因为有杖来击打他，用神的那个杖击打他。所以神的杖击打主耶稣，就流出活水来，活水来。所以新约告诉我们，这一个叫做灵磐石，属灵的磐石，那是指着基督讲的。好，属灵的磐石是指着基督讲的。 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读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三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高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说信他的人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河水的江河是指着圣灵，所以以色列人喝的这个水就叫做圣灵的水，所以叫灵磐石。灵磐石那是属灵的水，能够解我们的渴。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四章一二三四，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然后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了，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那个磐石，他就能够流出水来，但是他的水的流出来是借着十字架，借着十字架。因为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永远不渴，而且这个不渴告诉我们就是圣灵，就是圣灵。今天我们说的属灵的干渴，什么叫属灵的干渴？很多人他对于属灵的事情很不了解，对于圣经神的话也不了解，他里头很有一个干渴。虽然每一个主日都去聚会，都要听一篇道，好像这些道都没有解决他的干渴，他里面总是觉得渴，不能满足他，所以他就有追求，我要好好读神的话。他有一个追求，我希望圣灵能够充满我。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不是第五章不是讲吗？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就不干渴了；被圣灵充满，他也不饥饿了。所以这个粮食玛瑙是从天降下来的，是代表基督。水河水也是基督。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河水的活字，应该是翻译成生命水，变成生命的水，它是满足我们属灵生命的需要。玛瑙也是满足我们属灵的需要，生命水。所以圣经里面用的水这个字都是代表生命，都是代表生命，代表生命，代表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讲甘露露水，那个水是代表生命，十二个水泉是代表生命，磐石出的水也是代表生命。主耶稣被击打以后流出来的水就是给我们生命，水是代表生命。我们不渴了，因为生命进来了，生命满足了。什么能给我们生命？生命是神的，谁给我们的？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所以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啊，这个是这个主日我们有一个这个主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因为有弟兄姊妹问起来永生跟圣灵有什么不同，我想在这里啊我们要把这一个把它在星期二我们在这个聚会里头我们解释一下。主耶稣说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你看永生是从哪里来的？是主耶稣赐的。主耶稣在地上三十三年半，他就能够把永生赐给人。永生这两个字就是永远的生命，那就是神的生命。在旧约，在创世纪里面，这个生命是在生命树上的。亚当没有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他没有得到永生。到新约，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就能够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在主耶稣在地上三十三年半，当他开始传道了，他就能够把永生赐给人。那个时候永生就赐给人，不要等主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灵再把永生赐给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主耶稣在地上，你看主耶稣说我就赐给他们永生。所以在当时很多和主耶稣接触的人都改变了，为什么？永生进去了。你记得撒该变了，那个税吏长爬到树上去要看主耶稣，因为他长得很矮，主耶稣就看见他喊他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他怎么改变呢？他有永生了。怎么知道他有永生？他说我把我的一半财产给穷人，我殴打谁的我赔他四倍。这样来看可能这个人破产了。假如今天你有一百万的加币，你拿五十万都给了穷人，你还有多少万了？五十万，你殴打了谁赔他四倍啊？你殴打一万你赔他五万了，对不对？四倍嘛，一万你要多给他十万，五倍五万，那你看，我看这个财主破产了。但是破产了，为什么他能破产？他有生命。主耶稣呼召彼得他的使徒们，一呼召就撇下一切了，跟随他了，生命来了，这叫永生啊！主耶稣在地上就能赐给我们永生。那么主耶稣离开以后，我们请读一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这里是说，因为吃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地。你看这里是说吃生命，谁能吃生命？圣灵。虽然他加上一个律字我们不去管他，那也就是说圣灵也能够把生命赐给我们，永生赐给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就能把生命赐给我们。主耶稣复活以后圣灵来了，圣灵也赐给我们，也能把圣灵赐给我们。好，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怎么样？就不来到你们这里，我若去就差差来。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去了保惠师就来，主耶稣没有去保惠师没有来。主耶稣在地上生命，主耶稣就可以赐给我们永生了。主耶稣去了保惠师来，保惠师也赐我们生命，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去了到今天都是圣灵在做工， 圣灵把永生赐给我们。那么生命和圣灵不同，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因为圣灵是赐给我们生命，所以生命和圣灵是不同的。我们还要读一读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我们一定要看见，生命有一个功能，就是光照。生命有一个功能，就是光照。所以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有了这个生命，你做了错的事情，你犯了罪了，你里头不平安了，因为生命在光照你。生命一光照，你里头不平安了，你再不顺服就不喜乐都没有了，没有了，因为这是生命在光照你。哎，这是生命在光照你，生命就是光啊，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有一个功能就是光照你。哎哎，那里不是说生命啊，这里是说生命。所以你有一个感觉，生命就是有感觉的。你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他是一个 baby 的时候，他有一个生命了，他今天出世，马上他就会有一个生命的反应，他饿了他就要哭了。所以小孩子一哭了，今天生下来他明天就哭了，你不要去问他你为什么哭啊，你是要什么，你不用，你马上给他吃牛奶他就不哭了。为什么？他有个生命的表现，哭就是饿了，就是饿了，这就是生命有一个表现。那么今天神的生命进来我们里头，就有一个表现，那就是光照我们，生命就给我们光照。所以基督徒里面的平安不平安，有没有喜乐，这就是生命的感觉，生命的感觉。但是你有生命的感觉，你不一定懂得为什么今天我里头没有平安了、啊、我昨天多好啊，为什么今天没有平安，你不懂得。那么谁来叫告诉你呢？圣灵来告诉你啊。这里我们要请读约翰福音十四章，26节。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将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那么我们看了，圣灵就是指教我们了，指教我们。指教我们的，那就是要我们懂得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平安。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平安了，哎，好了，那就是说，因为我里面生命的光照，我说了谎话了，我做错了一件事了，我贪心把别人的钱拿回来了，所以我里面